哦，各位弟兄姐妹早。好，从刚才读的一个经节中，大家知道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的话，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朝着我们的目标行？这个都完全反映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啊。我们这个生活中要怎么样能够做到一个很有意义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要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啊，你可以看到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英文写的啊，也有这个中文翻译的。这是我最近我看一本书上啊，有一个这个作者啊，他退休以后，他去做义工，他不止一个人做义工，他招了一大堆的人来做义工。把这个退休的一大堆人集在一起啊做，其中我最觉得有意义的一个大老板啊，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买了一个渔船，他要天天这个去玩啊，然后因为现在这个 internet 很方便，所以他用遥控去控制他自己的管理他自己的公司，每天的话就是把自己买的渔船开出去钓鱼回来。就享受，结果被这个作者啊找来做义工，天天教这些高中的学生啊，他也觉得他的生活比他这个钓鱼更有意义啊，所以这个反映出来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话，我们根据这个圣经，我们会有更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使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变得更有意义。我们所指的有意义的话，是我们在这个服侍主方便啊，这一点我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上一次跟大家谈过一下，就是说这个约的啊，这个神怎么样建立这个神的国度啊，他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对不对？你想圣洁的子民，他一定是有很虔诚的生活，对不对啊，然后我把这整个的这个从最简单的出埃及记一直到旧约的圣殿建立，这是一个程序。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在你新约里面你怎么样来看这个神啊，神的殿在哪里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新约啊，我们要知道殿在哪里。旧约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啊，这个圣殿在那边，对不对啊？但是你在新约，你要根据圣经里面，你要去找我们这个圣殿在哪里，殿在哪里，对不对？圣所在哪里，至圣所在哪里？我们知道了这个圣殿，对不对？造幕以后，我们知道圣所在哪里，还有至圣所在哪里，我们就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怎么样去活出来啊。神的这个神对我们的这个要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殿，对不对？然后圣殿是指什么呢？你从这个经节中间，从哥林多前书16章里面可以看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啊。然后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就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就包括你我。然后从这个王伯熙的这个分享中间，在诗篇第133篇讲到，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共同的生命体，换句话说，教会就是我们的殿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讲教会是我们殿，我们对一个个体来讲，一个弟兄姐妹来讲啊，我们是神的殿，对不对？好，那圣所，神的殿中间一定要有圣所，对不对？那圣所是什么呢？圣所的话，我们要从以弗所书啊3:17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啊，有基啊。你可以看出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有根有基。我猜想大家种菜，你知道什么是根，对不对？然后我们盖房子，我们知道什么是基础，对不对？然后什么东西可以把它生根，而且可以把这个基础打得好，这就是在主里面的爱。但是主里面的爱，我们要有慢慢慢慢去达到，是有一个过程啊，从信开始，然后最终是爱。我们大家都知道信望爱啊，最大的是爱，对不对？啊，这就是在你哥林多前书第16章啊讲了，最大的是爱，对不对？好， 我们中间有个过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然后这个圣灵，圣灵的话就是至圣所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啊，圣灵就是你们至圣所。然后这个彼得说啊，就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啊，就提到了这个啊这个经节，对不对？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换句话说，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你在众人面前承认你的罪，接受洗礼，那个时候圣灵就内住。所以说你整个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的心就是神的圣所，你的那么灵魂啊，这个圣灵就进驻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基督徒我们都是讲怎么样，我们看逢这个照着圣灵的带领，对不对？换句话说，你整个人是由谁在做主？由神在做主。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有人会问基督徒神在哪里，你的答案应该是标准答案了，对不对？神就在你的心里啊。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要啊有一个追求啊，你要把圣经读得很熟，你能够回答很多问题啊，好不好？然后下面的话我们要稍微来谈一下这个经节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就在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这个里面有很几个这个keywords，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在里面啊。我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首先你可以看到那个有黄字的，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讲到这个住啊，我们在中文的翻译来住好像说没有一个时间的在里面的意思啊，而且这个有根有基啊，好像是讲的已经都是很确定的，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啊，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这个圣灵，对不对？内住，圣灵内住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领受这个圣灵的话，就是怎么样？只在人在得救的时候，圣灵内住的一个经历。然后我要讲这个住的时候啊，我猜想大家都很清楚的一首诗。这个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住啊，住，这是一个好像住，我们常常这个做爸爸妈妈的小，尤其小孩子出去读大学以后，第一个问小孩子的话是什么？你安顿好了没有？它代表什么意思？也许你做爸爸妈妈的可以有更好的解释啊。我相信这个安顿好没有安顿好的话，是要经过有一段时间，对不对？你到一个新地方，你要买什么锅碗瓢勺，对不对？你还要知道哪里去买东西，对不对？这个等到所有东西都做好了以后，你可能你可以说大概 80% 已经安顿好了啊，其他的你还要环境熟悉等等，这个是难。所以在这个住的意思在这边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而且这是一个永久性要住在那边。就像你读大学，你要读四年，你要在那个地方你要熟悉一切，对不对？你如果像我们这一次退休会出去两三天，大概你不会说你安顿下来了没有，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我猜想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看见，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除此以外，你还要看到这个有根有基，对不对啊？有根有基这个情形的话，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个我们种植物的时候，你要讲它生根，对不对？你要根要生，能够吸收更多的养分，对不对？你如果没有根的话，你不能够成长啊。而且那另外的话，你这个要有基啊。我们大家读新约的时候很清楚，马上可以想到根基是什么。在新约福音书里面的话，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方脚石，就是一个根基啊。我们的建造完全是在这个房角石上面啊。然后讲到这个住在你们心里啊，住在你们的心里，就是说要在你做主，对不对？我们每天才讲的都是心思意念，对不对？你这个心啊，你要有决心，对不对？你好心良心坏心，对不对？都跟心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心要做主，对不对？这一点我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为什么这个圣所那么重要啊？你要 这个祭司要进入圣所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啊，然后大祭司要到至圣所，那要更要小心啊。这一点啊，大家要有一个看到。所以你这个心是你灵魂的一个城堡，就是圣所那个画那个图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对不对？啊，你这是一个你的心是你一个城堡，对不对？然后下面的话就讲到啊，这个根基，刚才我讲你根要生根，你这个基础要做防脚石啊，要有很好的基础才能往上建造。这个它的怎么样建造这个生根，要怎么样这个把基础做好，我猜想大家都知道啊，种菜的时候你要生根，你要怎么样，你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你的植物啊，这个长不好的话你要怎么样，要赶快这个要怎么样，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爱心的一个表现，对不对？你这个我猜想你很多人盖房子的时候你最担心的是什么，电机，对不对？你要电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亲自在那边看，你自己是 owner， 对不对？他这个基础做不好你怎么样，你在房子再漂亮都没有用啊！你一地震来，这个台风一来啊，这个像豆腐渣工程的话，然后外面看起来好像可以用，对不对？很漂亮，对不对？你一住下去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一摇的话全部都塌掉，对不对？啊，所以这一些我才想大家从实际的例子上应该可以看得清楚，而且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应该了解说，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做我们过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啊有这个爱心，使这达到这个有根有基的这个步骤。那这边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啊，这一首诗歌的话，以前我在查经班的时候，常常唱啊。这个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意思都表达出来。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以后，你注意看这几首歌词啊。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首先你看这个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你一个信徒，你基督徒，你在接受主耶稣以后，你应该你的整个生命啊，你的生命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不是你过去过的生活跟你现在过的生活是绝对不一样的，你要有改变，你这个改变是什么？除了你自己感觉到以外，你还要什么？你周边的人还要能够有感觉到，对不对？人家感觉到你改变，人家才会羡慕你所敬拜的神，对不对？啊。你自己的达不到那个程度的话，你还是过以往的生活的话，那是你的生活是毫无意义，对不对？而且你看啊，第一节啊，我九牧的光辉竟照耀我魂间，这就是把我刚才讲的圣所至圣所，你的心跟你的这个灵魂啊，都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有九牧的光已经进在你的心里啊。我们讲这个主耶稣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对不对？啊，这些都完全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讲出来。我们从第二节，你看这个副歌好了，我先讲副歌，我再讲第二节。这个副歌讲的到就是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啊，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他强调了两次的重点在哪里呢？喜乐朝溢我魂，就是说你欢乐心情的话怎么样 ？Over your soul 啊 ，OK。使你这个灵魂充满了这个力量啊，这个如海涛之滚滚啊，像那个大海浪的情形一样。所以你每天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丰丰富富的啊。好，第二节你可以看出你在接受主耶稣以前跟接受主耶稣以后最大的不同，你的罪已经得赦免。所以他这边第二节一开头就讲说，我良心已平安，不再受罪的控告啊，已经不再受这个罪的控告啊。然后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罪恶的捆绑啊，从我全身脱掉。你已经不再没有控告，你就不会定罪啊，所以你就不会被这个罪的捆绑啊。然后第三节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你感觉的福乐既变色又失味，就是说你过去的生活，你认为大家都认为说你天天要吃的大鱼大肉，而且要有周边有好多人要侍奉你， 等等，你认为这是很光荣的事，官越做越高是感觉上很舒服，一出去啊，一大堆人在前面，一大堆人在后面啊，这个众星拱月的这个情形下啊，这个不是那么回事。你可以看出第三节的第一，马上就跟我们讲，我们感觉中的这个福乐啊，即便是有思维，指耶稣来住在我心，生活上的思虑也不再缠累我们，对不对？啊，你今天把今天的事情做得好好的就好了，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面对的问题啊。然后第四节啊，无穷的活泉我里面已饱足，对不对？啊，因为主耶稣坐在你心里啊，给你足够的力量啊，跟泉水一样啊，不断的涌出来，你需要的时候就有，对不对？我里面已饱足，已经人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就是心满意足啊，就是说很满足，对不对？啊，所以然后在下面的话就是说，已有甜美爱啊，不再感生活苦啊，因为有主的爱，然后你就生活的话啊，没有问题啊，就很满足，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面临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对不对？所谓活泼的盼望就是 living hope， 就是说这一点我们要大家看到啊，不管处于在困难的时候或是在喜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处置这些情形，对不对？不再感生活苦，这边就讲得很清楚，这个苦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只要我们在主的爱中，我们这个外在的这些苦这些困难的话，主都会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些难处。然后第五节啊，就谈到旧历史全部过啊，你的过去都已经罪恶已经都被埋葬了，你现在是一个新人，你新人的话没有这个问题，甚至是无什么可留恋啊，你过去的种种的话就已经过去啊，你没有什么可留恋，因为旧事已过啊，你是一个新生命。然后下面的话就提到啊，主耶稣来住在我心，这有福的盼望，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一个 living hope， 你这个也就是有福的盼望啊，你的盼望，对不对？吸引我直往天，我们王博士跟我们谈到我们这个是眼目向上，对不对？这个上行诗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一步一步一步的往耶路撒冷去，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下这个加利利啊，这个都是因为耶路撒冷在一个山上啊，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所以这首诗歌是非常美的一个诗歌，把这个整个那个圣殿啊表达的出来。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啊，你应该可以看到的你的生命的一个改变啊，这是我们每个这个在座的这个基督徒要常常思考啊。好，然后我们下面再看的话，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的那个建造，我们知道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领受的这个恩典，我们怎么样啊，做一个聪明的工头，我们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的房角石，因为主耶稣来住在我心的话，我们房角石已经建立了，对不对？啊，我们是神所栽种的植物，我们的根已经深入土，对不对？然后我们怎样从那一点开始，我们往上建造啊，这是用这个工程的原理来讲的话，就是说工程在建造的时候怎么样，你除了要有这个 license 可以往上建造，然后最后的话要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什么，验收，对不对？你验收过和不过有没有差别，这个差别很大，对不对？你这个一次验收过的话，这是最好的，因为每一样都满足了这个要求，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圣经中哥林多前书就谈到什么样的工程是存得住呢，你一个工程的好坏，就是说它能够 last forever， 就是说能够存在，永远的存在啊，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基督徒所讲的一个永远的生命，对不对？你的生命永远存在，不是说你的肉体过去以后你就没有了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可以看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谈到的是你这个存在如果存得住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得胜者。你一个得胜者的话是什么？有公义的冠冕在等待你。所以你回头你看保罗写那么多书信中间他有没有苦难？他有苦难。但是他有没有喜乐？他有喜乐。你没有喜乐他怎么去侍奉呢？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的看到。所以保罗他可以写说有公义的冠冕在等着他，因为什么？他做到这一步骤，因为什么？他的工程是什么？存得住。为什么？你今天看所有基督教能够传到欧洲去，传到全世界，这都是当初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写的，把这个福音西传到欧洲去这都是他的一个工程，是存得住。另外一种工程呢是你工程验收过了，但是怎么样呢？经不起考验。你这个我猜想现在大家也知道，你买房子的时候这个别人房子不出问题，你的房子出问题，这怎么样？表示中间可能有偷工减料，对不对你验收的时候你也验不出来，对不对？但是呢总是有一个时候会出现这就是说若被火烧掉，我们在这个圣经中间就是最后在启示录就是说你要用这个火做一个 test 你能不能通过这一点就很重要。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的话，金节中间用的是用你用金银宝石建造的话，你经过火的话就没有问题。你如果用草木和楔做这些跟豆腐渣工程一样，那就不能够这个支持的很久所以你通不过这个实验这然后我们再往下可以看到以后，这个就是说 OK 你的工程如果被烧掉这个它就要受亏损。换句话说，你这个你自己要受到亏损，对不对？但是自己却要得救所谓自己要得救的话，你一旦得救的话，你终身得救，这个有很多人是认为是这样，对不对？但有很多人说你要不停的这个做工你才能够得救。但是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不过在这个这一节圣经的讲法的话，你会得救，但是呢你这个得救要怎么样呢？虽得救仍然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就是说你会受很大的苦难你这个得胜者主耶稣一来就被提，你没有经过这个大困难那其他的话怎么样？你虽然得救你可以进天堂，但是呢你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猜想大家都在座的都有经历过被烫到的经验我猜想大家那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滋味，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猜想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好，那我们再下面看在下面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整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间会有经过苦难的时候，会有遭难的时候，会有困难的时候在彼得前书主要写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会有苦难，但我们基督徒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苦难我们除了依靠神以外，我们最大的不同跟一个非基督徒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一个 living hope 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活泼的盼望，这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点然后你可以看得出就是说若存得住就要得到奖赏然后若被烧掉就要受亏损，对不对？好，那他最重要的这个工程的建造中间要存得住呢，或是要被烧掉呢？这是这个基督徒成长最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关键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书读得好，你要有知道怎么样去读书，对不对？你能不能光靠死背？我猜想在座的每一位答案都应该是不可以，对不对？你要了解中间 啊，为什么，对不对？你常常会问为什么，这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后基督徒成长的话，像爬啊这个楼梯啊，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去啊。王伯熙讲得很清楚，在他提到这个上行诗的时候，你要一步一步的上耶路撒冷，你要不停的怎么样赞美神啊。就是说这是一个梯子，你这个梯子的话，你不能从第一阶你就跳到第八阶，对不对？你要怎么样一阶一阶一阶一阶往上爬的啊啊！你一阶站稳了以后，所谓站稳的话，你要了解的清清楚楚的话，你再进到第二阶，对不对？站稳了以后你再往上，这是完全符合一个这个啊安全的要求，而且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审查自己在每做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啊？我们这个要求是什么呢？而且这些阶梯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清清楚楚的了解啊。我们常常在谈这些谈的时候，就是说基督徒你要蒙福，对不对？但是这个蒙福中间的几个阶段是什么？我们要常常要了解清楚，不是说很简单的就把它带过去。啊，我们常常很忽略的这个中间，只讲哦，你这个基督徒结的果子是怎么样，对不对？啊，好像你信了以后怎么样啊？但是中间的一个阶梯啊，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啊。好，我们现在可以谈一下阶梯。我仍然用这个用彼得后书的啊，就是今天所读的这些经节啊，来谈一下这个。我们经过的这几个阶梯啊，我们常常讲啊，王伯熙来的时候，星期五的聚会也有人提到这个，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是我们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达到那个爱心的阶段？我们怎么失去的爱心？我猜想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达到那个爱心？有爱心？我们要经过那么多阶梯，根据这个今天所读的这个。圣经啊，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啊。我们有时候做很多事情呢，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啊。这个我们要常常思考啊。首先，我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彼得后书啊，他讲这些九个这个八个台阶的时候，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有假师父出现，我们一个基督徒你能够站得稳。啊，守得住，这个你必须要有一个建造的过程啊，你必须要有需要有这个八个阶段，然后建造你自己。就是说，有假师父出现的时候，你可以辨别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不被这个假的带走。这是一个彼得后书啊一个重点。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很清楚，怎么样？每一个你要这个完成以后，你才能进到第二个台阶、第三个台阶、第四个台阶。所以我把这些我那个数字都打上去，我不知道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啊。第一个啊，我们要看这个第五节的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什么啊？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要勤做工啊，这个是殷勤非常重要。你还没有爬这个楼梯的时候，你这个脚力要够，对不对？你要脚力要够，你先要锻炼的好啊，你才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你脚没有力，膝盖不好，那你怎么能够爬这些楼梯？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好，我们基督徒都有这个决心要做得好。好，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就是说有了信心。我猜想这一多，你受洗以后你都有信心，你学知信主以后你对主都有信心啊。但是这个信心的话，我们要不同的什么，要 build up 啊，你要信心弱。我们常常讲信心弱，我们要体谅信心弱的啊。但是我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啊，信心弱你要自己要检讨一下啊，让把自己不要每一次都是弱啊。我猜想大家在座的都不是弱者，对不对？都是强者，对吧？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自己专业的知识上很强，我们在认识神的方面我们也要强，不是弱啊。常常弟兄姐妹引用这个我们要体谅信心弱的这个弟兄姐妹但是我同样我也希望我们弱的弟兄姐妹的话，你信心弱，我们要开始追求，要往上 建造啊，不能够停在那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成长啊。好，我们再下去要有一个德行啊。我们现在正在查马太福音第三章啊，第八节。我们上两次的时候查的这个，说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德行要相配，这是最主要的，也是雅各书中间的一个重点。我们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人家看出你信了主以后你的生命有改变，你所有外在的行为啊都要人家看得出来。啊，举个例子来讲，你以前常常打麻将，你现在不打麻将了，人家弟兄就怀疑说你为什么不打麻将？你如果很清楚的跟他讲，我信主的这个打麻将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我用那个时间去上教会或读圣经，去增加我对神的信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讲法，对不对？所以你要让人家能够看得出来啊，能够你的信心跟你的德行要相配啊。你这个有很多事情能够反映出来你的信心、你的德行，这是我们要好好的这个往前跨出的一步。除了有信心以外，我们另外一个阶梯往上再爬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德行要跟我们的信心配合。好，这个有了德行以后怎么样啊？最基本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又有好的德行，跟我们的信心相配啊。再往上建造的话，就要加上知识。就是说你整个圣经的话好好的读一遍，然后好好的思考，就跟你读你的专业知识方面，我猜想有很多专业方面的书，你认为是很好的，你不停的去参考它啊，什么时候你忘掉了，你会再去看一看，再去复习一下，对不对？有人问你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讲，哦，就是看那一本书的第几章啊，等等怎么样，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在圣经方面的话，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啊，要追求神的话语，追求神的话语，我们才会有知识啊。这一点啊，就是彼得在这边所提到的第三个台阶啊。第四个台阶呢，你有了知识以后呢，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要知道怎么用啊。这边用的话，他用的字是什么？你要节制啊，这个节制，对不对？我猜想这个节制大家都知道。你有了这个知识以后，你要有修养。我们中国人讲，你要有修养，有修养，人家骂你之后，你怎么样？不回骂人家，对不对？对不对？有很多人说你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啊，人家骂你一句，你骂他两句，对不对？好像你一直想要赢的那个心理，你不能够克制你自己。但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个要有一点节制，对不对？主耶稣也讲说，你原谅七次，彼得问原谅七次够不够啊？七次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原谅人家三次的啊，三不为过，对不对？啊，第三次以后就已经振振有词了啊，就不愿意接受了，对不对？彼得说七次够不够？神说不够啊，你要七个七。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节制啊，所以我们心里的话要不是光看了这个有了这个知识而不把它用出来。我们在很多事上的话，就是说你去读这些读圣经的话，你要读进去，而且能够有一个行得出来啊。但是你行得出来，除了德行，你好的东西行得出来，你对有些这个事情的话，你要节制啊。你除了不去做以外，而且你要思考好神的话语，按照圣经我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啊。尤其在一个原谅别人的过犯方面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啊弟兄姐妹都应该好好的去做啊。好，这个有了节制还要这个忍耐啊，这个忍耐是努力不懈啊，这个你再看英文的那个，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忍耐的话就是努力不懈，就是说你要很有恒心的去执行，就是说你这个节制，你不能说我这一次节制就是说三次为限，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恒心去做这个事情，我七次啊，你七次过以后，我的 next goal， 我的下一个目标的话，可以原谅别人14次，对不对？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传道人啊，我很佩服这些有很多的传道啊。虽然大家对一个传道人的这个看法啊，你想传道人只有一个，你教会众弟兄如果有200个弟兄姐妹，每个人对传道人有一个这个看法的话，你这个问题不是都出来了吗？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啊，尤其因为这些传道人是他们是分别为圣出来的啊，这个我相信大家要特别的特别对一个传道人或对一个牧师神的神的这个使者啊，传神话的人啊，要特别的特别的小心，不要用一些这个特别的标准去看这些人。其实一个牧者啊，跟一个传道人，跟我们弟兄姐妹是一样，只是说他愿意怎么样，他有意愿出来侍奉主啊，分别为善出来侍奉主啊。讲到这个忍耐以后，我们再往下就是说要加上敬虔啊，你能够做到这个恒心，然后才能够敬虔。所谓敬虔的话，就是说你要敬虔的生活，就是要跟神一样的生活啊，每天要敬拜神，就跟祭司的生活一样，祭司的国度，对不对？我们在新约中我们都是祭司，对不对？主耶稣是大祭司，从希伯来书讲我们主耶稣是大祭司，对不对？好，我们都是祭司，我们祭司应该怎么做？就是虔诚的生活。神的要求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用旧约来做个比例的话，如果旧约对一个祭司的要求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应该要朝那个方向做。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敬虔的生活？这个你看啊，敬虔他放在这些有恒心以后，你有恒心去做这个事情以后，像你每天一定要查经，你每天一定要读经，要你每个星期五一定要来参加这个团契啊，你星期天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聚会，然后主日学等等，这个要有恒心以后，你才能够达到这个下一步这个敬虔的这个地步，对不对？这个台阶。有了敬虔的生活以后呢，你才能够谈到怎么样？第七，爱弟兄的心啊，你知道神的意思，讲70个7次原谅人的话，你才能够有那个爱弟兄的心啊。你如果是原谅一次不够的啊，你看这个彼得他已经体会出来，我说7次够了吧？就说不够啊。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为什么在新约中间那么强调的这个七啊，70个7，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要看到这个，在所以最后的两个台阶就跟爱有关系。你应该有爱弟兄姐妹的心以后，你才能够再达到这爱众人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建造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吸收更多的这个不幸的人来到我们教会中间，我们才能够广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弟兄姐妹要有一个自我要求，能够尽量怎么样去追求神的话语以后，我们再广传福音，这个我相信是比较有效的啊。我们虽然小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知道我们这个几个阶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要往上追求。你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广传福音，你教会的人数往上增加，主一定很祝福的啊。我们常常要追求主祝福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自我要求啊，要自己先能够达到一个神对我们信徒的一个要求。好，我现在就说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8个阶梯啊，右边是英文，所以说你就知道大概它这个中文的意思跟英文的几个字的意思，你详细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它真正的意思。你像这个忍耐，对不对 ？Perseverance 就是一个坚持不懈啊，这个忍耐。所以你在圣经中翻译这个忍耐的时候，你要知道啊，是一个恒心的意思。啊，你要坚持不懈，你认为做得对，有根有据，你就要坚持啊，坚持做。而且你可以看到第六项这个第六个台阶啊，敬虔啊 ，godliness 啊，就是说你像神一般的这个生活啊，这个才是一个敬虔，对不对？好，这个是8个阶梯。你有了这8个阶梯以后，你才能够谈这个结果子的事啊。我们常常谈结果子的事，可能谈得太早了一点啊，对我们自我的要求啊 没有谈的太多，所以我今天把这些给大家拿找出来，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保罗所讲的这个中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圣灵是一个至圣所你这个祭司就是相当我们自己你这个要接受神的话语，然后你才能够结果实。所以这边的所结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对不对？恩慈、良善、信实你要经过这个八个阶梯以后，这个你才能够达到这些结果子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共同勉励我们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往前走好，然后我们下面谈一些这个应用我们不是光讲了这几节圣经节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猜想我们看我们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怎么样做得到那八项，所以我在这边很快的就是说讲一下我写了四条，我们可以大家彼此鼓励朝这个方向去做第一个就是说你阅读圣经你天天阅读，或是说你有计划一年读一遍也可以，这个的话可以帮助你达到什么第一到八个阶梯每一个阶梯都会让你帮助你去这个爬这个楼梯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根据圣经原则用在生活上，你怎么样把它活出来这一点你读了以后读了经界好像不是说我读了就算了，但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思考怎么样应用出来，就好像说我们常常给大家去给这个讲到这个读圣经尤其读旧约，你要把旧约中的主耶稣读出来，对不对？就像这个王伯熙讲到这个天梯雅各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有天梯从天上掉下来，对不对？有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对不对？他就可以知道这是主耶稣，对不对？你一旦读熟了圣经，你慢慢去找这些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应用在生活上我们要常常把它读出来。所以你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就是我们刚才也分享过了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查过马太福音学的时候了解学过了就忘了，不是这个，你要把它活运用出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第二个原则，就是说你一个德行上你要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你才能够让这个非信徒看到你才能够吸引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好，第三的话参加这个查经聚会，与兄弟姐妹分享经节。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好好的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不是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现在在星期五查经查旧约，我觉得非常好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心意，愿意这个每人每次带一张，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是很好。不管你读了以后你把你的心得讲一讲，然后大家往上面把自己所看到的与大家一起分享，我才想我们学的很多。尤其我们这次查考圣经以后，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我们查过了撒母耳记，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记得，我们都知道来龙去脉，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第三项这个你参加这个查经聚会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八个阶梯从第一到八都会对我们有帮助的好，第四点就是根据圣经指出弟兄姐妹错误的行为这个我们会查到的。我们到马太福音 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会查到的，就是说你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三节第五节，我们很快就会查到，我们现在查到第三章第四章以后我们会查掉。我们这一节经节的话，我们常常要我们弟兄姐妹要好好的记住在心里，就是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姐妹眼中的刺却不讲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你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兄弟中的刺啊。我们到时候也会分享。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我要特别跟大家的分享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指出弟兄姐妹，包括传道人，包括牧师等等，这个情形的话，你一定要根据圣经，你要有两个证人，你站在这个圣殿中殿中，你指控你一个弟兄，你一个姐妹，你一个传道人，你一个牧师的说，你要有证人啊。这个我才想大家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啊，在我们教会的现在的情况下，我实在。这个愿意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有很多这个好好的照着这个圣经去做这些事情啊。好，然后第四项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第四个阶梯、第七个阶梯、第八个阶梯啊，我们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成长，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有意义的，才能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然后在教会中才会有一个好的侍奉啊，这样我们的教会才会有一个爱的表现啊，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做啊。好，我今天的这个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边哦，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真是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敬拜你，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好好学习你的话语，能够把你的话语活出来，能够做一个好的见证，能够荣耀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全要仰仗你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奔走你的路程上不停地往前走，能够让我们能够脱离婴孩的时期，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把你的话活用出来。主，我们真的是将这一些事交托在主手中，求主在我们的前面带领，也保守我们的教会能够朝着方便走。我们都仰望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